主内平安。我先 share 一下 screen。谢谢春飞弟兄为我们阅读刚才的经文。我想春飞弟兄读的一个版本应当是新译本啊，另外一个中文的版本。我们屏幕上打出来的是和合本的版本。让我们再一次为着正道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你永远活着，掌管万有，也活在我们的心中，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把今天的崇拜继续仰望交托，求神与我们同在，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愿主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居首位。愿主的荣耀充满在弟兄姐妹中间，愿主的得胜彰显在弟兄姐妹中间。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继续宣讲启示录，来到了第四章，在过去3个月。我们宣讲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启示录第一章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掌管万有的耶稣基督。使徒约翰看见了复活荣耀的主，主把异象显现给他，首先把对7个教会的信息，从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老底嘉教会。7个教会的信息启示给约翰，那约翰就写出来给了7个教会。那从第四章开始，就从地上转移到了天上啊。7个教会，当然教会是在地上。从第四章一开始就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是圣经唯一的一处记载，天上有门开了，约翰就被圣灵感动，来到了天上，看见了天上的事情，看见了天上的什么？天上的宝座，the throne in heaven。天上的宝座是什么样子的？怎么来去理解？啊，中间我们会需要解释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在这里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坐在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当人们看到一个宝座，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是说看到宝座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人物，人物是什么样的？那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却与众不同啊，看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但是约翰的描述却是用一些宝石，用一些颜色来描述坐在宝座上的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是第一处的问题，第二处的问题是24位长老。我们怎么来理解这24位长老？还有，这里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怎么来理解这些闪电、声音、雷轰预示着什么？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去解释的。然后我们就来到七灵，这里说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怎么来理解？我们继续往下，有看到4个活物，这些活物的描述啊，是我们在动物园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的确与众不同。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些活物？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来到第一处的问题，这里说约翰被圣灵感动，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 There is a throne， 有宝座。那坐在宝座上的约翰没有给我们一个描述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是描述了像什么，好像碧玉，也好像红宝石。那宝座周围有一道彩虹，一个 rainbow， 像绿宝石。 actually 其实这个彩虹啊，还真的不是七彩虹啊，是绿色的彩虹。我们继续往下看，给我们一些印象。通常在这里出埃及记给我们一些背景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人们是不能看到上帝的。在这里是神对摩西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呐，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了。耶和华说，我走过去把你隐藏起来，等我过去以后你看看我的背影就可以了。因为摩西寻求这个神是谁呀，想见上帝，但上帝是见不得的，上帝太圣洁了， Holy Holy Holy， 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所以人不能够见上帝的面。在这里同样的，使徒约翰看到那坐在宝座上，当然是天父，是我们的父神。那对于他的描述却是用石头的颜色。接下来几张图片让我们对天上这个宝座有一个概念吧。这都是人们通过圣经的描述甚至一些想象所描述出来的。坐宝座的看不到是什么是一个人的样子，也没有描述，有彩虹，有四活物，之后有24位长宝座周围有24位长老。那这里的彩虹描写的是红的这是另外一个图片围绕着宝座有天使，有千千万万的被造之物来敬拜这是另外一个图片这个彩虹呢就符合圣经上讲的其实是一个绿宝石再有一些图片让我们对宝座有更多的了解。这是四个活物，有七盏火灯这里的坐宝座的好像只能说隐隐约约看上去像是一个人的形象这是就把那个彩虹真的描写成彩虹了。其实这里的彩虹应当是绿色的这一幅图画，弟兄姐妹，我觉得比较符合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所描述的那个宝座。你看坐宝座的看不见的是白的，当然启示录20章告诉我们白色大宝座有闪电接下来下面这里有闪电呢这是坐宝座的。那周围有彩虹，这个彩虹是绿的。那有四个活物，宝座中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所以这个图画比较接近圣经的描述。你看这些活物和宝座，也在宝座中，也在宝座周围同时有24位长老头戴金冠冕，他们把冠冕放下来，匍匐围绕宝座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图片。 Jasper 在这里讲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坐宝座的像是那坐着的好像碧玉Jasper 碧玉和红宝石 Ruby 红宝石，这里是红的。那彩虹的颜色呢就是绿宝石 Emerald 绿宝石。可能姐妹们对这幅图画相对比较熟悉这都是首饰贵重的首饰所常常用的。那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对于宝座，对于坐宝座的描述用这些宝贵的石头这是让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为什么？ 不是一个人的形象，是用石头的颜色。背景会告诉我们关于石头啊，石头表现出代表的是真理 truth。 Stone in word symbolized truth。 那宝石，这些都是宝石，宝石 precious stones indicates ultimate truth, transparent truth。 这些宝石象征着啊绝对的真理，完美的真理，透明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当使徒约翰见到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所描述的是彰显出神的神性，神的真实的一面。神是真理，那个终极的真理。同样出自约翰福音啊，约翰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The truth The way The only way The life 啊，信耶稣的人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宝座展现出来的是神的真理的一面，神就是真理。约翰不能够看到上帝是什么样的，天父是什么样的，所以就用了宝石的颜色来描述这位坐宝座的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再往下面看，这里说有彩虹，彩虹弟兄姐妹都不陌生了，在创世纪诺亚洪水之后，神用彩虹给万物立约，给诺亚也立约，说以后再也不用洪水毁灭世界了。彼得书信会告诉我们了。当然以后再灭世界，启示录我们也会讲到再灭世界不用洪水了，用烈火，凡有形质的都要融化，非常可怕的景象。当然彩虹代表立约，代表神的慈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整个宝座的描述展现出来的，神就是真理，神是慈爱。待会儿在接下来讲到闪电雷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神的另外的一面。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这24位长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有人说这是天使 angelic beings 天上的使者，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长老 elders， 我们就理解是 elders 啊，就是长老。其实这里让我们重点去看的啊，是这数字24。弟兄姐妹，我们在讲解启示录包括以后的讲解当中，有一点也请弟兄姐妹记得，数字都有象征的意义。三是神圣的，三是 divine number， 神圣的数字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那十二是十二的两倍，十二加十二就是24。弟兄姐妹对十二不陌生，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是十二个使徒。那这里的24啊，是十二加十二，一个十二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或者我们理解为代表整个的旧约，另外一个十二代表十二个使徒，是整个的新约。那这24位长老所做的，经文又告诉我们呢，24位长老包括这四活物，他们就是要敬拜神啊，我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万物，而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24位长老是来敬拜的， 而且他们是昼夜不停的敬拜，那就告诉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旧约时代的圣徒一起联合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是24位长老的敬拜就代表了所有圣徒的敬拜，包括旧约，包括新约。这是24位长老，刚刚我们有看过这个图画。那怎么来理解闪电声音雷轰，这预示着什么呢？ Flashes of lightning, rumblings, and peals of thunder。这个图画比较显示闪电呢，我们看到这些地方是有闪电。这个就更加清楚，闪电。这个就是闪电雷轰，给我们一些概念在宝座上。这个就更加形象，好像是在打雷一样的暴风骤雨的时候的样子。那我们看看旧约，在旧约出埃及记有记载就是摩西要到山上领十诫的时候神就在山上显现了。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声音甚大，百姓都非常恐惧。闪电雷轰，人们都害怕了。我们再看看启示录有关闪电雷轰的记载，在启示录八章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就有大声闪电地震。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也告诉我们，天上的殿开了，神的约柜出现，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包括启示录的十九章十六节也有记载，这些闪电雷轰代表神的审判。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真实的，神就是那真理，同时神也是审判的神。所以我们综合起来，使徒约翰对于天上宝座的描述，神坐在宝座上，神是真理，神是慈爱， at the same time 同时神也是圣洁的神，审判的神。那怎么来理解宝座前有七盏火灯，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其实关于这一节的经文在我们前面讲解当中都有出现过，而且在第五章呢也继续会出现七灯神就是七眼，在第五章的第六节。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我还是要再重复一下，我们复习一下。七灯七灵，其实这里就是指圣灵。那可能弟兄姐妹要问，那为什么这里说是七呢？又来了，数字有象征的意义，七是完全的数字七代表完全，这里是描述神的完全，圣灵的完备， perfect, fullness, 完美，完满。所以七灯七灵就是指神的圣灵在这里有几个图这里有七灯，当然不同的描述不同的图画有显示七灯有的是一个圆圆的，上面有七个灯盏，那在这里就是类似古代古代我们用的那个油灯以色列用的那个橄榄油所点着的灯的形象。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四活物。在这里讲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 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满了眼睛。啊，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而且他们有六个翅膀，翅膀上都是眼睛，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活物？弟兄姐妹看了，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活物。是的，我记得之前有看到过新闻，好像印度，啊，印度有一个牛长了五条腿，那大概是因为环境污染啊造成的畸形哦，是不多见的，啊，翅膀啊，而且翅膀都有眼睛，我们没有见过，啊，人的眼睛啊，包括一些蜻蜓啊，有它的眼睛是复视的 ，multiple eyes。但是翅膀都满了眼睛，而且他们的脸面呢，要像狮子，要像牛犊，像人，像飞鹰，没有见过。We have no idea。啊，在动物园里也没有见过。这就提醒我们，我们在理解启示录的时候，包括我们以后要讲解的启示录，有很多的影像 images 形象。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们理解启示录有一个原则，比较明确的，比较明确的记载，我们就按字面意思 literal 的 meaning， 字面意思理解。我们如果遇到比较难解的，就很多时候就需要用象征的意义来理解，尤其是关于启示文学，启示录充满了启示。也是比较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祷告，我们靠着对背景的研读，靠着对上下文的研读，我们相信是可以明白的。启示录是圣经的一卷书，是最后一卷书，我们靠着主要去明白，要去讲解，尤其是对末世，我们现在处在末世当中，要去明白的。那怎么来理解这四个活物呢？我们若是 literally， 就是说字面的把它描述起来，的确，这是非常 unique 的，非常独特的四个活物。根据它的名字 ，living creatures。就是活着的物。那要了解这四个活物，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有记载啊。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宝座。他看到着活物有翅膀的。两个翅膀遮着脸啊，两个翅膀遮着脚啊等等。那是撒拉福，是 heavenly beings。这些是独特的 beings， 独特的天上的活物。眼睛，我们知道眼睛都是要看的嘛。眼睛是看，这么多的眼睛，那就是我们知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以每一个角落它都可以看到。那这些活物也是为上帝所服务的。所以这些活物的描述就表明，这些在神面前服役这些呀，也都是有极大的能力。当然他是为上帝服务的，遍察全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也要用着这些活物来巡视地上的事，地上的人事物，然后报告给上帝的。天使是在上帝那里所服役的，所服侍的。那恐怕我们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这个四，四这个数字 four， 代表什么？在背景里面呢， 又告诉我们在犹太的启示文学的背景会告诉我们，四代表受造。其实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也是说四方嘛，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地的四角，四代表受造。所以四个活物代表所有的受造。四个活物做什么？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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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Lord God Almighty who was and is to come， 是来敬拜的。所以宝座周围是所有的，它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来敬拜上帝。当然他们也是为上帝所服务的四活物。当然有的人讲四活物的样子狮子，有人就把这四活物的样子来代表主耶稣的某一些的特质，就比如说狮子，主耶稣犹大支派的狮子，牛犊是献祭的，人的脸主耶稣是人子，那飞鹰代表圣灵。当然这种解释有些勉强我不大认同，因为这些都是受造之物，它并不能代表主耶稣的某些形象。因为献祭的话，主耶稣是 Lamb of God， 我们下一周讲第五章，就是被杀的羔羊，它也不是牛，所以这样的解释是有一些牵强。我们解释了这些问题，就来看一看这个宝座对当时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所带来的信息这是几张图，看看这四个活物，都是人们经过他们的理解想象所画出来的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四个活物。当然这里翅膀翅膀它只画了一部分有眼睛，说遍体内外都有眼睛，还是有它描述的不到之处，有它的有限性。那到底整个第四章的信息对于第一世纪的教会有什么样的信，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第四章彰显出来的就是天上的宝座，天父在宝座上坐着，对华人比较容易明白了对可能对西方的人对美国就不存在一个宝座是白宫。那尤其是对于华人，古代皇帝都有座位嘛，宝座那个 throne， 坐在宝座上就表示上帝在掌权，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ultimate power and authority， 权柄主权，神在掌管。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教会在第二章第三章所描述的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一个共同的特点，教会在面临逼迫，尤其是罗马帝国的逼迫。弟兄姐妹还记得罗马皇帝自封为神，在各个城市建立庙宇，让他的臣民去庙里拜罗马皇帝。当然对一般人拜就拜了，基督徒却不许可，那是大忌，此乃大忌也，绝对不能够拜假神，那不拜就受到逼迫。我想在启示录七个教会都面临这样的逼迫，似乎罗马皇帝很猖獗，似乎罗马皇帝不可一世甚至有的教会有被杀的，士美拿的教会是不是还有被杀的。第四章的信息 告诉当时的教会，神在掌权，不是罗马皇帝，神有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柄。教会面临的逼迫，经过上帝的许可，乃是让他们经过磨练，经过艰难，要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使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经火试验仍能朽坏的金子更加可贵。告诉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神在掌权，约翰看到了。约翰说 I saw it， 我看到了，记载下来告诉你们。啊，正像我们开那个五号路啊，五号的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前面发生什么事，也许我们不知道，当然 GPS 也会告诉我们前面 有堵车呀，啊，但是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了，啊，只能说有堵车，那段是红的，啊，就堵得很厉害，黄的啊堵得没那么厉害，绿的就是畅通，可能发生了车祸了，等等。那如果有人回来告诉我们，就知道哦，前面发生了这个事情了。那如果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约翰就是主把他从地上带到天上，看到了天上的景象，反过回头来告诉受逼迫的教会，弟兄姐妹，神在掌权，弟兄姐妹，神有绝对的主权。罗马皇帝只能猖獗一时，的确是猖獗一时，到了主后300多年，375年嘛，啊，罗马的国教就变成基督教了，这只是暂时的。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在忍耐片时靠着主，即便是在困难中，在磨难中，神会加力量度过的。神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形，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临到弟兄姐妹。坚固受逼迫的弟兄姐妹， God is in the throne， 神在掌管历史。启示录告诉我们，神会把历史带到一个终结，新天新地，使信他的人到新天新地，不信的人都受到审判。天上的宝座，神掌权。当然，第一世纪的教会也面临着其他的问题，犹太人的逼迫。士米拿教会有犹太人的逼迫呀，撒旦议会的人呢？腓拉铁非教会有撒旦议会的人呢？自称是犹太人呢，遇到逼迫，神掌权。在腓拉铁非教会，神会让他们来到弟兄姐妹的脚前下拜。弟兄姐妹大可以放心，神在掌权。当然，第一世纪的教会也面临着撒旦的攻击，撒旦要把几个人下在监里，别家么教会有撒旦的座位 ，Throne of Satan。腓拉铁非教会有异端邪说的搅扰，那个假先知耶西别，也有撒旦深奥之理，还有尼加拉一党的人，教会面临着这些异端邪说的搅扰。启示录第四章的信息，天上的宝座告诉当时的人，神掌权，神会摧毁他们，神也会审判他们。天上宝座的信息也告诉当时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教会要警醒，撒迪教会要警醒，你们的行为要完全。告诉老底家的教会，你们富裕了，自己可以做王了，把耶稣关到门外了，要悔改，要开门。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的信息对当地教会的作用， 对当地教会弟兄姐妹的鼓励。神掌权，因为神在宝座上，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当然同时宝座也告诉我们，有闪电雷轰啊，神是实行审判的，神要审判那些抵挡教会的人，神让他们来到弟兄姐妹面前下拜，将来神还要有严厉的审判和刑罚，为那些不悔改抵挡基督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在启示录的后面会讲到神的审判。那启示录第四章的信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当然有意义，圣经写在这里对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有意义。首先神是有主权的神， Almighty Lord God Almighty Pantocrator Almighty， 掌管一切的神。可能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周围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逼迫，当然这个逼迫不一定和第一世纪所遇到的逼迫是完全一样的，可能会遇到一些逼迫啊，上司同事啊，因着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会受到一些啊歧视逼迫。弟兄姐妹，神在掌权，不用怕。有人敢欺负上帝的儿女，那还了得？保罗逼迫神的教会，主耶稣向他显现说，保罗为什么逼迫我？神没有告诉，耶稣没有告诉他，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跟随者， The followers of Christ， 直接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Why？ 为什么逼迫我？ Why do you persecuted me？ Persecute me？ 逼迫基督徒的人就直接逼迫了主耶稣，那还了得？保罗一下子眼睛就瞎了，扑倒在地，还逼迫呢，自顾不暇，走路都不知道往哪里走，需要人牵着他。主在掌权，弟兄姐妹，请记得主在掌权。当然提到主权，我们也要应用，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都要主权移交了，让主在我们心中掌权。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叫做让神在我们心里坐在我们心灵的宝座，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我们需要在那个从那个座位上下来，我们要 dethrone ourselves， 我们要 let God be enthroned，要让上帝掌管我们的人生。其实让上帝掌管人生多么可靠，我们知道的有限，没有智慧，让上帝掌管。神是全能全知全智， full of wisdom， 全智智慧的智啊，人生让上帝掌权多么可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把主权让出来，让上帝掌管。审判，宝座有审判的，每一个邪恶神都会审判。弟兄姐妹，我想在我们的周遭，尤其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在美国发生很多事情，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审判，神要审判的。有很多恶的事情发生，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我们只能说神许可了，我们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但的确发生了。似乎人们一直在作恶，甚至更恶， 好多事情不公平，甚至更不公平。但弟兄姐妹，请记得，作恶的难免受审判。啊，我们也有一些经文呢，来看看。啊，这首先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也会讲到启示录二十章。我们先拿出来，你看到白色大宝座出现，天地都逃避，暗中展开，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按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的，弟兄姐妹。那些作恶的人呢，好可怜哦！如果不悔改，到了时候不悔改，怎么样？他们就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受永远的痛苦。他们会受审判的，弟兄姐妹。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当然，有时候还是有心怀不平哦。To be honest, 是的，有时候看着作恶的还通达，的确是觉得，为什么主啊，你没有立刻审判这些作恶的？不是不报，时候不到。That's true, 真的。到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那些人一定会受到审判，若不悔改，一定会受到永远的刑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周围可能会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充斥着谎言。我们仰望上帝，仰望我们的主，反而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世界只能越来越恶。Sadly, 很可悲的，只能越来越恶。魔鬼撒旦知道自己时间少了，所以就会做一些兴风作浪的事，就会特别掌控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心，让他们去作恶。这是撒旦的工作。让我们看到这些恶事、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主来的日子近了。当然对不信者的审判，那对于信耶稣的人，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九到十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这都是指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当然啊，这是叫基督台前交账，我们都要去见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小心哦，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了，是，我们有了永生 ，yes， 是的。我们不受那个地狱的刑罚 ，no， 不受的。但是我们要交账的，交的时候要交的好。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啊，求神怜悯我。我教的时候要教得好，得主的称赞。我们都要提醒自己，我们将来要见主耶稣，我们所做的能够交得上账吗？我们所说的能够交得上账吗？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交账的。启示录第四章带给我们信息，宝座神掌权，我们要让出主权，同时有审判。第二，真理。约翰对宝座的描述就用石头、宝石来描述，代表真理 ,ultimate truth。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媒体也是，我想弟兄姐妹都认同。但神是真理的上帝，神是那个唯一真理的上帝。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学习真理，我们要行出真理。1970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苏杰尼辛是前苏联的一个人，苏杰尼辛啊，没有学过俄语，所以这个发音大概只是我自己的发音。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他讲过一句话，是很有名的一个 quotation， 一个名言。他说 ：“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真理的一个字重于整个世界。他的翻译是：真理的一个字重于整个世界。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当然，他的上下文是针对谎言的。讲真理，他的意思，真理呀，太有力量了。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我自己在想哦，他是讲真实的。也许前苏联的解体与他的书与他的著作有关系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正确。讲真理，弟兄姐妹，我们也要讲真理。说实话，当然要有智慧，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讲真理，真理是力量是大的。我们是基督徒。我记得之前给大家分享过见证哦，我在学校啊成了审判官了，在宿舍大家有什么争讼啊，什么考究一些事情真实不真实都问我了，因为是基督徒，讲实话，求神怜悯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讲真理，行出真理，信靠 trust。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天上的宝座，神在掌权，万物都在敬拜他，他是创造的神。我们要信靠，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信靠的生活。我们都是信心小的，我在祷告会 也有分享，我们都是信心弱小的，甚至连一粒芥菜种那么大都没有。那怎么样才能够增长信心呢？信心是在服事中慢慢增加的，服事中经历神的话。信心是在生活中不断增加的，在生活中经历神的话，遇到困难的时候持定神的话。神会听祷告，神会帮助。信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要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有一些难处，弟兄姐妹，甚至力不能胜，反而更逼着我们去信靠神，去接近神，信靠神会的，就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把你们换成我们，或者换成我，弟兄姐妹试试看。我也有经历的，我也在学习经历神的话。弟兄姐妹，再没有比圣经真理更真实的事情了。问题是我们信心小，求主帮助我们信，我们信靠神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就发挥出作用来，求神帮助我们。当然信靠也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啊。有困难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啊，我们花时间陪伴有困难的弟兄姐妹啊，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祷告会等等，打一个电话，送一份温情啊，送一个几个包子，送几个茶蛋啊，这都是小小的，但是重要。一同，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在好几年前了，我和一家人还有另外一家神学生，我们开车到西部旅行，特别去到犹他州的那个贡门公园 Arches， 那是夏天。在犹他州那个 Moab 那个城市附近的城市 Moab 摩崖镇， 温度115，可能弟兄姐妹有去过，从那个贡门公园的停车场走到能够看到贡门公园，还有相当一段路，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7个 mile， 我记得不肯定，弟兄姐妹可以 Google 一下，115度。当时我女儿6岁，我们鼓励她，我们走上去，不容易的，高温路，它那路都是 unpaved 的，不叫 unpaved 的，就是 natural 的路，到处是石头，不容易走啊。那走过去的人就告诉我们，就问走过去看着怎么样啊？哦，非常好看 ，gorgeous， 给我们信心，一起走。我们也彼此鼓励，我鼓励我女儿坚持。那时候她6岁呀、啊，我除了鼓励她，我也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什么行动？我背着她，她走一步，我说 ，Sweetie，Are you okay？ 她就喘气，我说 ，It's okay，I'm okay。我来背着他，就这样啊，他走几步，我背他几步，啊，只能背几步，一直走到贡门公园。弟兄姐妹，我们要信靠主，需要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联络，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启示录的信息，第4章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在掌权，神要实行审判。我们要行出真理，信靠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宝贵的话语记在这里，供历世历代的圣徒来诵读，历久常新，无论什么人诵读都能得到激励，得到帮助，得到喂养。求你保守奥林匹亚华人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有困难的、有难处的弟兄姐妹，身体还有健康医修的健康原因的弟兄姐妹，心灵受创伤的弟兄姐妹，你帮助；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你帮助。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帮助我们，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谢谢主，荣耀归给主。主在天上掌权。世界在变化，奇奇怪怪的事情会继续发生，可能越来越多，但神在掌权。让我们定睛望天，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奔走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神也必加我们力量，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关怀，行完在世的路程，见到我们的主，有一个好的交代。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